院子里有两条狼狗，一只藏獒被铁链拴在墙角，不停地挣着铁链吼叫着往他这边扑。小猪害怕极了，一时愣在原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昨晚的水伯也在院里，站在那个凶神恶煞的人旁边。小猪站在那儿，怯怯地看着他们，说：我要找二叔，我今天就要报名了，你们让他来接我。拎着菜刀的人笑了：
还上学？少爷，以后再别想上学的事儿了，在这儿好好待着，听话就好好的，不听话就砍了你喂狗。
小猪何时见过这样的场景，又想哭。那人吼道：
再哭一声试试，卸了你的胳膊给狗吃。
小猪看着他，又看看水伯，再看看那三条嘶吼着的狗，硬生生地憋住了要流下的泪。水伯是个哑巴，不能说，却能听见。那个凶神恶煞的是这里的厨师，姓刁。院子里的三条狗个个都体格庞大，如果挣开来，小小的他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。院落里有一幢二层小楼，就是昨天住的地方，上下约二十间，从外表看平淡无奇，只有进去才会发现这里远比一般的家庭装修豪华得多。因为昨天在这住过，现在又不敢走，理所当然的想回到昨天的房间，谁知那姓刁的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就把他拎了起来。水伯领着他来到了楼后，那里居然有个小门用铁链锁着，打开后才发现这里有个小院，院子不大，有七八间房子，院子里还有两只藏獒，看见了他呜呜呜地往这边扑。他躲在水伯后面，闭着眼睛拉着他的衣角，进了靠近小门的第一间平房。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小柱失去了最爱他的父母，失去了所有他能拿到的财产，被丢到这个连方向都摸不清的地方。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绝望。屋里有两张床，水波指指其中的一张，小猪知道他的意思是那就是他的床了。他把小猪放下就走了，出门时没忘记锁上小门。院里的两只藏獒还在不停地叫，小猪不敢出去，只趴在窗子上往外看。那几间房子的门也是用铁链锁着的，窗上装了防盗网，玻璃漆成黑色，根本看不清里面有什么。院里的两只藏獒一黑一黄，拖着长长的铁链，用粗铁丝固定，可以直达院里的每个角落。就从那天起，小猪就被软禁了。他每天趴在窗上，希望他们能回来接他，可并没有，一直都没有。水伯是个哑巴，从他的身上打听不到任何有用的消息。他不知道这是哪儿，离开这儿他能不能走出去。刚来的时候他整天哭，当然是背着他们，他害怕会被砍了喂狗。一听见风吹动草的声音就去窗子上看，可是他们再也不回来接他了。他以为整个院子就他们三个人，五只狗，直到他来了一个星期后，他才发现了这个大院的秘密。那天外院的狗叫得特别厉害，这边的两只也跟着叫了起来。小柱赶紧趴在窗上往外看，只见刁叔拎着他那把刀在开小门。他以为刁叔是来杀他，赶紧躺在床上盖上被子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刁叔推门看看却没进来，径直去了后面的房子。他不敢起来，就听着，接着是铁链的声音，听见刁叔喊道：出来出来，快打扮打扮，谁不听话就砍了喂狗。那狗嘶吼着，实在听不清别的。小猪探出头小心地向外看，有几个人影从窗前过去了，原来后面的黑屋里关的是人。水伯到了凌晨才回来，他回来后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摸索着爬到床上睡了。小猪因为害怕 格外的警觉。他一开门就醒了，但没开灯，躺在床上很快就打起了呼噜。小朱不知道院里锁着的房子里关的是谁，是谁把他们关到这儿，这里究竟又是什么地方。他也不知道前面富丽堂皇的小楼究竟是什么用途，而这一切跟二叔有什么关系。那时的他才10岁，一向锦衣玉食的他来到这儿，除了哭和期盼，自然也对一切充满了好奇。跟一个哑巴，一个凶神恶煞在一起，想要打听些事儿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2个月过去了，依然没有一丝的进展。从刚开始的期盼，他变成了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。水伯是个善良的人，每每看见后面房子关着的人出去，他都会长长的叹气。在这儿吃的是粗茶淡饭，穿的是原来的旧衣服。他并不知道二叔和婶婶把他的旧衣服和书包全拿过来了，那些曾经的课本翻了一遍又一遍，已经变得不成样子。他开始讨好水伯，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虽然彼此间没有言语交流，可从眼神可以看出水伯对他并无恶意。他还是不能走出小院，在水伯的刻意安排下，他给院里的藏獒喂了几次狗粮，他们终于不再对他叫了，而且他可以在小院里溜达溜达。看他这样，水伯干脆把喂狗的任务交给他。在他的刻意讨好下，那两只狗和他的关系渐渐融洽起来，即使他偶尔走进后面的平房，他们也不再炸毛。来到小院的3个月后，他收到了第一份惊喜。若是在以前，他根本不屑于这种礼物，可在这儿却弥足珍贵。那天醒来，水伯就不在，一整天也没看见他。他回来的时候已是深夜，小猪还没睡，只见他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了他，眼里满是笑意。小猪接过来打开，顿时惊喜起来，那是一套5年级的课本，语文、数学一本都不差。小猪连声说，谢谢水伯，谢谢水伯。他却把手放在唇边嘘了一下，指指门外，意思是让他小心，别让雕鼠知道了。小猪连连点头，小心地把课本收了起来。这天是他跟水伯关系好转的转折点。在这儿没有日历，没有时间，天亮就起，天黑就睡，他只好大概地记着日子，每过一天就在墙上画一道，每30天画一长道。渐渐地发现规律，他发现每过5天，大院里就会热闹起来，雕叔就会来小院里提人，有时3个，有时5个不等。具体里面关了多少人他不知道，因为每次数字不一样，他不确定里面是否还有人。有时他走到门口细细听着，听里面没有一丝声音，仿佛根本就没人一样。他也问过水伯，但水伯只是惊恐地摆手，然后指指外头，把手放在脖子上一划。小猪知道他是说不要到后面去，如果雕叔知道了会杀了他的。因为雕叔虽然凶神恶煞，可毕竟从来没有为难过他，他也没有在意，继续好奇地打探着后面平房的秘密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撞到了雕叔的刀口上。